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每一天都能够有这一段宝贵的时光和您相聚。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兔妈妈和她的好朋友们怎样继续的和那个吝啬的农夫老王抗争的故事。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来教会我们如何去依靠，如何去感恩，如何去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他，以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去经历他的真实和他的慈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你保守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好像我们在你面前被您的话语所得着所改变，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发旺的生命，让这个兴旺充满馨香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田鼠大哥还有鼠妈妈到了兔妈妈的家，然后三个人一起商量该如何进行一场兔宝宝保卫战。他们也打算把他们的黄金方案打印出来，贴在每一家的大门上，让孩子们都铭记于心，因为只要忘记其中的任何一条，就有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兔命伤亡事件。所以啊，大家严阵以待，预备迎接一场持久战。到了第二天的一大早，老王呢就上城里的集市上去买家鼠器，是专门放在田地里面捕捉田鼠和野兔的夹子。老王可是下了血本呐，一下子就买了10个家鼠器，分别放在田间的不同的角落。胡萝卜园里居然放了2个。儿子女儿虽然不喜欢爸爸如此残忍的决定，但也是敢怒不敢言啊。他们就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这样至少有机会可以和爸爸抗争一下。两个孩子看着爸爸在田里设置这么多的家鼠器，也想着怎么才能够帮助到兔妈妈呢？于是哥哥和妹妹商量说，妹妹，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兔子们知道现在田里很危险呀。可是哥哥，我们又不会说兔子的话，怎么才能够让他们明白呢？妹妹天真的问哥哥。哥哥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嗯，爸爸会在家鼠器的笼子机关处放一些兔子们爱吃的胡萝卜。可是呢，因为兔子们不知道什么是家鼠器，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上当。但田鼠不爱吃胡萝卜呀，所以他们以前曾经被夹过的就很熟悉家鼠器，对吗？那只要我们把家鼠器里的胡萝卜拿走了，那么这样无论是田鼠呢还是兔子呢，就都不会上当受骗了，你觉得呢？
啊，有道理有道理，哥哥你好聪明啊，只要我们拿走胡萝卜，这样无论是田鼠还是兔子都不会去靠近那个家鼠器了。
妹妹听了好开心，就立刻欢呼起来。
哥哥赶快做手势，让他小声一点。
但他们不知道，原来自己的对话早已经被家中的卧底鼠妈妈一家听在了耳中。鼠妈妈赶快派出了老大，第一时间通知田鼠大哥。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息立刻传到了兔妈妈家中。兔妈妈就立刻叫来了10个宝宝，一字一句地交代他们，最近这段时间绝对不可以擅自出门哦，更不可以流连忘返于田间。告诫完宝宝们之后呢，兔妈妈就让田鼠大哥赶快传话给鼠妈妈，告诉他一切平安，消息都已经带到了，而且啊，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执行。就这样，虽然农夫老王毫不察觉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在地底下风风火火星星旺旺的一场兔宝宝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今天的小故事先停在这里，如果您非常的期待想要知道故事的发展呢，就请您如约守候每一天的喜乐凌晨。不过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是122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里面提到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这里面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充满平安兴盛的一个国泰民安的景象。大卫王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和患难，尤其在他早年间被扫罗王追杀，在壮年的时候又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少体会什么叫做国泰民安兴盛平安的日子，因此他并不是在一个充满平安的环境当中去白白享受神给他的祝福的。恰恰相反，小的时候与非利士人哥利亚大巨人征战，少年的时候又常常需要躲避扫罗的攻击，在他为王的一生当中，他四处征战，为自己的儿子所罗门打下了一片稳固的江山。但他在这首上行之诗当中，却让人深深地感受到，因为依靠耶和华，他所得的那份平安，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城中平安，宫中兴旺，他经历了与神同在的那个美好，他也知道这份平安除非来自于神同在的这个应许当中。今天我们透过小故事看到，虽然兔妈妈家好像要有血雨腥风的一些挑战来临，但是却由于他有美好的朋友和一个美好的计划，因着弟兄和同伴的缘故，他有平安在他的中间。而我们因为有主同在的缘故，他是我们最好的弟兄，最好的良友，最好的同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论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挑战和惊险，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他会赐平安给我们。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心灵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依靠他就满有感恩，满有兴盛，与他同在同行的生命就是一个充满兴盛和平安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您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靠着您过一个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兴盛的生命，以至于这样的生命状态可以带给充满患难的世界一个全新的盼望，知道依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保守我们常有感恩常有喜乐，以至于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我们必不害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2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兴旺是指什么呢？第二，你的生命或者你日常生活兴旺吗？为什么？盼望透过今天的小故事、读经，还有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心里面十分的感恩，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再艰难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十分的兴旺，十分的平安。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犹大王约沙法。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亚哈王跟犹大王约沙法合作要攻打拉莫，那这位约沙法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约沙法又是如何带领着犹大人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 沙法王啊，他登基的时候是35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长达25年，因为他谨遵他父亲亚萨所行的一切，不偏离，他总是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只是秋坛没有废去。那什么是秋坛呢？秋坛啊，就是他们住的城附近的那种小丘陵上面，他们会做一个像一个小小的坛一样，在那里献祭给神。那人们啊，一样会在那个秋坛上面献祭啊、烧香啊等等的。那约沙法王呢，他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王，所以他跟以色列王啊也和平相处。那他有做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且约沙法还把他父亲在世遗留下来那些庙祭啊，从他们的国家里面都灭除了。那什么是庙祭呢？庙祭其实是一个不符合上帝心意的职业哦。他们啊会在那些敬拜巴利的地方跳一些舞啊，或者做一些比较淫秽的事情，但他们那些都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那约沙法因为爱上帝的缘故，把这些庙祭都灭除了。那在那个时候啊，以东是没有王的，由总督来统治。那时候约沙法建造了一个船只，要到俄非去载金子，可是啊不能开船，因为那个船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坏掉了。那那个时候啊，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亚哈谢，就对约沙法说，诶，约沙法，那这样好了，我的仆人跟你的仆人就一起坐船去吧。可是约沙法不肯，因为他知道一旦他们两个仆人啊都在一起，那就很有可能陷入到不敬畏上帝的状态当中，所以约沙法不肯。后来约沙法过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约兰就接续他继续做犹大的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约沙法是一个好的君王。约沙法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约沙法当王的时候把境内的庙祭都撤去了，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百姓跟拜偶像的以色列民处在一起，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约沙法的精神，无论自己身处的状况，我们都是要以上帝的心意为先，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学习上帝的话语，才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亚对亚哈谢发预言。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亚哈王过世之后是由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做王，但亚哈谢也不是一位称职的王，甚至啊还做了很多很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天啊，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不小心从楼上的窗户掉下来，他就生病了。那亚哈谢他就派了一个使者跟他们说，你们啊去问那个巴利，说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好。哇，那这些使者就赶快要去找巴利说，哇，我们的王他竟然从窗户上掉下来，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复原呢。在同一个时间啊，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动身去找撒玛利亚王，就是那个亚哈谢王的使者，跟他们说，你们要去找巴利的神 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唉，他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以色列中间的神到底是谁。那如果是这样，你就跟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亚哈王一定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一张床上面下来，你必定死。以利亚收到上帝的命令之后，他就起身往撒玛利亚的方向去了。亚哈谢的使者呢，就回到了亚哈谢那里，他就对他们说，王，我们回来了。亚哈谢就很困惑啊，想说，嗯，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们问到巴利了吗？接着这些使者就对王说，嗯，因为有一个人啊，就迎着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跟我们说，叫我们回去，然后要我跟你说，上帝这样说，你派人去求问巴利，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因此啊，王，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面下来，因为你必定死。亚哈谢听到之后，就马上问他们说，那个迎着你们又对你们说这些话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那些使者就对亚哈谢王说，那个人啊，穿着毛皮衣，腰间上呀还束着皮带。亚哈谢王听到这里，他就说，哼，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啦，一定是以利亚啦。王啊就差派了一组人，一个50夫长还有他50个手下要到以利亚那里去。那51个人啊就跑到以利亚那里去，他就看见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他们就对以利亚说，诶，神人啊，那个王吩咐你下来耶。以利亚听到那个人就跟他说，如果我真的是一个神人的话，我愿神的火就从天降下，把你和你的50名手下吞灭。他讲完这句话，就有火从天上降下，就吞灭了50夫长还有他50名手下。亚哈谢王就再一次再派了一组人，再派了一个50夫长和他50名手下到了以利亚那里去。那个50夫长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亚哈谢王说你赶快下来。以利亚就回答他说，如果我是真的神人，我盼望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你和你50名手下吞灭。他讲这句话，神的火再一次从天降下，吞灭了50夫长和他50名手下。亚哈谢王还不罢休，又再一次派出第3名50夫长和他50名手下。那第3位50夫长非常的害怕，所以他走到以利亚的山下时，他就双膝跪在以利亚的面前，恳求他说，神人啊，盼望我的性命和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你看，曾经有火从天降下，吞灭了先前那2位50夫长和他们各50名手下，总共有100个手下都死在火下面。现在我真的是很希望我的性命还有这50个人的性命在你眼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上帝的使者就对以利亚说，你跟他一起下去吧，你不要害怕。于是以利亚就起来跟他下去到亚哈谢王那里去了。以利亚就对亚哈谢说，上帝说你差派使者去求问巴利，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啊，你一定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后来亚哈谢王真的死了，正如上帝借着以利亚所宣告的一样。而且亚哈谢并没有孩子，所以后来是由他的弟弟约兰接续他继续做王。那个时候啊，约沙法的儿子刚继位第2年，亚哈谢就逝世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谢的人生。亚哈谢不顺从上帝的心意，也不愿听上帝的命令，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寻求的竟然是巴利而不是上帝。因此啊，以利亚就发出预言， 并且再一次问他，亚哈谢，你寻求巴利难道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上帝其实还是在等待亚哈谢悔改，向神认错，但亚哈谢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不断地派人去追打以利亚，但最终亚哈谢仍然没有回转向神，因此亚哈谢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小朋友们，我们在亚哈谢的身上有没有学到什么呢？我们真的要求天父爸爸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教导听进去，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完全全的归向上帝，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每一天。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记忆蒸发了，陌生苍白的一个人，望着天，眼神空了，眼泪干了，只剩折磨了，人们在身边周旋，谁心疼，感情淡了，心也碎了，只有靠耶稣，只剩主耶稣，一切毁灭，仍抓住主耶稣。尽管有风浪，耶稣在前方，痛到不堪，心一片乱，仍抓住主耶稣。主耶稣，虽然破碎，一切毁灭，仍抓住主耶稣。尽管有风浪，耶稣在前方，痛到不堪，心一片乱，仍抓住主耶稣。曾说过不不弃，曾有过许多约定，当所剩的只有哭泣，我仍会在这里，只有靠耶稣，
只剩着